我实在很欣赏刚刚师班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我们大家都也唱了，但是我心中一些怀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唱的人有没有完全的了解这个诗歌的内容。这首诗歌是非常好的诗歌，我不太相信蒙恩两三年的人懂得这个诗歌里头的话语。头一个，这个的方言有一个的不太好的，它的题目“主，你是我意象”。什么叫意象？这个意象这个字啊，从英文中翻出来了，翻得很不好。在中文来看的话，古里八怪的现象，意象其实不是真正所原文中的心意了，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这首诗歌是什么？主是永远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生的生活以他当作我们的对象的，我们终生的劳力盼望所成就的乃是他成为我们的内容。所以意象呢，就指到了我们人生整个的目标。所以在有的诗本的里面呢，把这个的题目方已经改了，不是说主是你我意向，他改的主是我目标，这个比较了解了。而在诗歌的内容的里面呢，给我们看见我们常常有错误的目标。我们错误的目标是什么？人地上的财富，人在社会中间被人称赞的，被人崇高的那一种的心情，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这些东西呢，随时都会过去的。我们的目标，主才是我们的目标了。我们一生为了他活着的，我们一生也照着他所指示的道路了，在地上走路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是一生照他这张旨意走路的话呢，主耶稣在地上怎么说？凡为他的名舍去了一切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在将来永世里面呢，要得着了神永远的荣耀，并且神也特别应许了在今世还要得到百倍。主耶稣的话非常的矛盾的，你的地上你所有的不被他丢弃，你反而没有领受，你为了他完全牺牲了，你反而有更大的领受了。那我举个的例子，今天早晨我那人没有来，为什么缘故？因为我昨天是他的生日。我们孩子啊，有一个加州的孩子前几天就来了，因为他明天跟坏人要开会讨论，所以住在我们家，所以他就说好了，昨天中午请我们到一个饭店请我们吃饭。他骗我们，讲的话也不算骗的，哎呀，中午了我们两个人呢，跟爸爸妈妈四个人呢，我们一同吃饭啊，我们去了，结果来了32个人。哦，连我一个的加州的儿子特为飞过来的啦，连我有一个的孙女儿，她在 South Carolina 刚刚去年结婚的，都来了。我说我们一到饭店了，怎么搞的啦？那我们真正享受什么？为着主，不是把儿女当作我们主要的对象，不是我们劳力为着儿女的，我们乃是以侍奉主为第一的。我们许多的儿女身上也是束缚他们了，实在也对不起他们了，我们为主舍弃了，今天享受到百倍了。所以今天呢，有好多的孩子因为今天吃过中饭就要走了，所以我那人呢陪他们呢一同吃中饭。所以这样的话呢，上午就在 flashing 聚会了，聚会完了吃了中饭，孩子们才走了。所以我那人呢，这是生日，他的正式生日是礼拜五晚上，我请他吃饭。昨天中午了，30几个人吃饭了。昨天晚上了，大女儿家又吃饭了。哎呦，她生日吃了3餐饭了，就好高兴了。这是什么？为什么舍弃了 主就我们得罪了北贝了。你呀、辛辛苦苦一生为着儿女当做你主要的目标的，儿女死了，侍奉事情就放下了，儿女死了，也在主面前不好好活着了。我告诉你，到你老年的时候，你儿女不一定孝敬你的，你为主摆上一切了，神也特别的恩待了，就我们非常好的想什么，因为主是我们的异乡。所以我也可以跟你们讲啦，我们到底现在是已经89了，再过一年就是90岁了。但是我们这个一生过去了之后啦，在我们这个这年代最后这些年代了，真正是享福。享福是什么？不是我们为着孩子付上多，我们也付上好多，但其实我们付上头一个位置主了，第二个位置儿女的了，并没有把儿女当作我们最主要的目标了，因着儿女而牺牲我们追求，因着儿女而牺牲我们的侍奉了。到时候呢，就实实在在的给我们也非常好的享受。所以这首诗歌呢，就说到什么呢？主是我的目标，我们一生以主当作我们的目标啦，我们的生活行动都是为头一个，是为着主来考虑的。我们就会看见主也实实在在会恩待我们的，就我们不仅在将来永世里头有荣耀，连在今天在地上活着就享受到许多人都没有享受到的。所以这是我在刚刚唱诗的时候啦，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最好回去在家把这首诗歌再唱几遍，好吧，再唱几遍了，了解一点诗歌里的内容了。所以他诗歌怎么的？无论我睡觉，无论我白日醒着了，你总是我的意向，我的生活都是为着你当作我的目标的。那这是诗歌的内容。OK， 好，那么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再来要的来传讲主的信息。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了，讲个好几遍了，教会有许多的活动。但许多的活动果效不太好，最主要的什么原因？许多的活动眉目不清，讲道又想查经，查经又加上祷告，祷告聚会了又加上大家的一同分享，聚会了每一个聚会的眉目是清清楚楚的，主日传讲信息，礼拜五晚上查经明白圣经，礼拜二晚上祷告，不要临时再来查经了，好好为着主的事，为着自己灵性光景了，为着弟兄姊妹光景现在祷告了。所以在教会的行政上，任何教会的活动了，重要眉目非常的清楚的。而主日是什么？主日乃是传讲今天主要我们传讲对着弟兄姊妹现在所需要的一种信息。所以按照我自己也跟你们讲过了，我来主日讲道，我也常常受邀请到别地方讲道了。我讲什么题目？是我最难定规的，就不知道讲什么题目。上午我在这里讲，下午我到雷宾斯顿去讲，我不能够我上午讲得很好，雷宾斯顿下午也去讲很好。我一定要知道在雷宾斯顿他们的教会当中了，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我是找他们的需要这样来讲的。这样的话呢，总是主日的信息了，是对弟兄姊妹的灵性上有好的帮助。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来了，所以我从8年前退休了之后，从教会的灵性上的带领主道乃是金海弟兄在带领的。所以我要来讲道了，我要问金海，你要我讲什么？那么他说，林玉明祷告了。我说你叫我祷告这句话了，常常祷告的时候跟你所带领的不符合吗？弟兄姊妹帮助就不太大了吗？所以他总告诉我了应该讲什么了。那么这一次他来告诉我了应该讲什么，他就要求我一件事，能不能把诗篇整体的向弟兄姊妹介绍。这是查经，但是为什么缘故呢？他说现在教会当中了，每日的查经，弟兄姊妹个人查经是查诗篇的，礼拜五晚上的查经也查诗篇的， 主日不是，他主日现在讲提摩太后书了，所以他说你有两个可能性，一个照着他已经前几个主日讲提摩太后书了继续来讲，一个呢是为着帮助弟兄们个人的查经和礼拜五晚上查诗篇呢，叫弟兄们这了解的更多一点了，你来讲诗篇。那么我说你看吧，你到底我讲什么啊？你最好是讲诗篇了。所以他我今天来讲诗篇了，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难的题目。你们依照你们每日的查经的程序，已经查到诗篇了。诗篇有150篇，我到底讲什么好？你们礼拜五晚上的那样的啊，主日的一个分，主日的小组的分享诗篇呢，又跟每一天的不是完全太一样的。所以我在主面前呢，总祷告了，说想跟你们来讲到整个一个诗篇的总的一个的介绍。那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诗篇是非常好的诗篇，诗篇很特别，无论中国人也好，西方人也好啦，诗篇都很熟的。旧约圣经呢，常常其他都不读的，诗篇就很熟的，那个诗篇很特别。据说有些弟兄姊妹呢，蒙恩了之后呢，读圣经从创世纪读起，读读读读完了，读出埃及记，一读到完了，读到了第20章了，讲到在登山，在摩西的山上了，神给10条诫命和律法律例啊讲了，十二章的时候，10条诫命还读，讲到律例和典章了，读了糊里糊涂了，就不读了。一醒过来了，哎，2个礼拜不读了，创世纪读起，所以从创世纪读出埃及记读了好多遍了，下头都不读的，即使下头都不读了，诗篇都读的。所以诗篇这一篇本的书了，非常的特别，诗篇是超过时代性的，诗篇作那个离开现在了将近3000年前一般的作者来做的。在诗篇作的里头的内容，好像我们主耶稣降临了之后啦，连我们已经主降临将近2000年基督徒的来读的了，好像对我们来讲的。所以诗篇有个的特别是什么？超过时代性的。而诗篇所讲的东西呢，乃是一种诗。所以你知道啊，圣经里头一共是有4种的笔法，一个理论讲解的笔法，一个人物历史的笔法，一个诗歌词赋的笔法，一个表号寓言的笔法，一共有4种的笔法。所以4种的笔法里头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儒家福音是历史人物的笔法。诗篇旧约的里面呢，乃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了，也是历史人物的笔法。那这是从历史的人物来讲的啦，但是保罗所写的罗马书以后下来了，一直到了犹大书是理论讲解的笔法，到了启示录啦是表号和那一些的那个预言的讲法啦。那旧约的里头呢，从约伯记、箴言、诗篇、雅各传道，那是有5卷的是诗歌词赋的笔法，有一个翻译圣经最难的。最难翻的是诗歌词赋的笔法。所以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呢，约伯记、诗篇、箴言、雅歌了，还说是翻的话了，不大像诗歌词赋，你说翻不出来。所以如果你们有天主教的圣经，天主的圣经呢，在那5卷的里头呢，翻是成为中国人的诗歌词赋的笔法来写的。但是我们现在中基督教所用的圣经里面呢，它翻不出来诗歌词赋了。不过翻不出来是翻不出来，诗篇还是有一些的感情上的发表能够翻得出来的。所以连我们5卷的这一首诗歌词赋笔法里头啊，我们对着诗篇呢特别容易读，也特别容易受感动。为什么缘故呢？诗篇最大的特处了，那是读读读的时候一头子说，哎，他所讲的了就是我今天所感受的，我今天有一些遭遇了，我今天有一些神的带领了，我带领了之后了，我也不太明白 自己然不自己所以然，也不大知道我这个带领之后有一些感情上的回应了，不知道是怎么样，诗歌一转头的，哎，把我里头的话呢发挥出来了，把我里头的话讲明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是诗篇呢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弟兄姊妹啊，圣经难读的就诗篇这一卷书。你原谅我说，我这信主70多年来了，在旧约圣经中花了功夫最多的就是诗篇。我不光是150篇的诗篇好好的读了，我也去看了好多本的参考书来讲到诗篇的。我也是常常啊来到诗篇的时候了，等会我会讲了，我就了解了诗篇到底应该怎么的读法，才把诗篇的内容了才能够在我身上得到帮助了。那么头上一个问题，什么就是诗篇？什么叫诗篇？诗篇是什么？诗篇做诗篇喽，那一些古代的人作诗的了。那这句话太笼统了，所以我看了好多本的参考书了，只有等到我这句话已经是在50年前，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有了12个人，每个礼拜上午有3次的追求聚会，我们读了好多的参考书。我们读了有一套的参考书了，那是大悲弟兄会的大悲做的 synopsis， 书还没有这么大啊，是有这么大的，一共有5本，就是synopsis。大卫的synopsis了，大卫这个人读圣经是简直了不起，难得近时代的人读圣经像大卫一样了。你看大卫了，把圣经重新翻译成英文，圣经重新翻译成法文，圣经重新翻到意大利文，圣经又翻到苏联文，然后苏联只翻了半本。大卫一生不结婚的，完全的花着圣经来，花了时间来读圣经的了。那么他做了一本 synopsis， 简单的讲圣经了，哦，话语非常的精炼。我们读 synopsis 啊，我们都读不懂，为什么缘故呢？它是古代的英文，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位美国的医生叫 Dr. West， 现在还活着在洛杉矶，他到台湾去了，有一段时间空。所以他跟我们来参加，所以我们读 synopsis 什么呢？请他来读了解，先讲给我们听。正是他也搞不清楚一个句子了，5行6行的了。哎呦，这个大悲是英文写的这么麻烦了，所以他总勉勉强强讲给我们了。那么我也正是有一个的态度了，不要因着我语言上不行了，我就放弃，我总啃骨头也要啃的了。但是我读到 synopsis 了。他讲到诗篇是个最好的一个的说明。什么叫诗篇？诗篇乃是耶稣基督的灵在古代少数的圣者的里面呢，来在他女儿里做工，到这一些古代的一种圣徒了，在地上环境中间遇到一些情况，遇到一些难处，耶稣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发挥出来了，这叫做诗篇。那么这句话呢，你讲了之后呢，我也不相信你们懂的了。那么他也解释了，他什么？他说比方说主耶稣在钉的十字架上有7句话，当中有1句话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不对？那么我们读过诗篇都知道了，这诗篇第22篇嘛，大卫所作的嘛。所以我初初信主的时候呢，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了，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了，哎呀，我说主耶稣啊，钉着十字这么苦了，还有雅兴来背诗篇的，哪个时间还来背诗篇吗？他不是，是大卫说不是，乃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最痛苦是被神所离弃，还不是人犹大卖他，还不是那些祭司长出卖他，还不是罗马兵丁了鞭打钉在十字架上，他最痛苦的那到的那十字架上的时候，耶和华将众人的罪孽归到他的身上，神就离弃他了，神从来没有离弃他， 创世之前他就神的爱子，创世之前他是跟神同在的，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主了。唯有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神把众世人罪孽归在他身上，神就离弃他了。直到那个时候了，他就喊出来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诗篇二十二篇是什么？诗篇二十二篇呢，就是大卫了逃避了他儿子亚撒龙的追杀。亚撒龙追杀他，匆匆忙忙就逃避了吗？是他事先也没有情报，也不知道他的儿子亚撒龙了打算好了，联络了军队了，来到耶路撒冷来杀他了，他匆匆忙忙逃走了。逃走的时候了，祭司抬着约柜来逃了，跟着他逃了。大卫怎么说？跟以色列，你回去吧，把约柜抬回去，我流浪到外头了，我不愿意约柜啊跟着我一同的流浪。神如果怜悯我，我会回来了，到约柜面在这里敬拜。所以他即使就把约柜了就抬回到耶路撒冷。你知道故事，你要了解大卫的心情是什么。大卫心情非常的苦，苦在什么地方？苦是苦在他亲生的儿子乃是希伯伦仇华，他都没有防备了，把军人军队都调整好的时候，也晚上来到耶路撒冷来杀他。这是好好的，他只好匆匆忙逃走了，连他的军队都没有整顿，匆匆忙逃走了。但是大卫有一个心情，为什么他的儿子来杀他？为什么儿子来杀他？大卫知道，他娶了八十伯，杀了八十伯的丈夫。先知拿单说了：“你娶了人的妻子，杀人丈夫，你还他十倍。”所以到亚撒龙来杀他的时候了，他知道为什么？不是亚撒龙杀我，那是我杀了八十伯的丈夫，我夺去了他的妻子了，神叫我要还他十倍了。所以大卫来逃避亚撒龙的心中非常的苦是什么？那是我因往以往的犯罪，神离弃我了，神把我撇下了。所以要祭司抬着约柜了来跟着他，他说不要来跟我了，你抬回去吧，神怜悯我，我或许还回来到约柜面前来敬拜，不怜悯我了，我被亚撒龙杀了也是应该的。所以他心中的感觉什么呢？乃是因着他自己的犯罪了，神离弃他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做了诗篇二十二篇，说：耶，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的，诗篇是什么？诗篇是同样耶稣基督的灵，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灵发挥出来了。这个灵在一千多年在大卫身上了，当然他逃避亚撒龙的时候了，他也发现神离弃他了，所以耶稣基督的灵在他里发表出来了，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弟兄姊妹啊，我这样讲的时候了，我不知道你们我有没有讲得清楚，你们有没有明白？所以诗篇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读诗篇要紧的啦，乃是要诗篇要非常读得熟。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啦，诗篇要读熟，读到一个地方会背，特别是诗篇第二十三篇啦。所以我都在许多地方说了，你们诗篇二十三篇会背吗？哦，大都会背，别的诗篇不会背了，诗篇二十三篇会背的。哦哟，我说你们会背的举手，差不多90%都举手了，会背的。我说你会背是会背了，但是我要请问你，你是不是晚上做梦话背诗篇还没有背错的那个才对啊？白天脑子清楚的还不够的了，晚上叫梦话背了没有错的了，把诗篇要背了这么的熟了。你这么熟的背了之后了，当你来读诗篇了，把它读过了，然后不要把圣经看来背了，来背的时候了，把诗篇的话从你心中重新背出来的时候了，你来体会得到这一篇诗的感觉到底是如何的。这个感觉有的是很沉闷，二十二篇就很沉闷吗？ 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吗？有的诗歌是很高昂欢喜快乐赞美神的诗歌了，有的诗歌了还清楚理智上了有好多的内容了，像诗篇第一篇的话呢，不从这欧人的计谋，不占希曼人的座位了啊，不做希曼人的座位了，这是很理性上的讲解了，把这些东西呢，你来读读读的时候，把这种灵的感觉读出来了，到底灵的感觉读出来了，这种灵的感动了。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那弟兄姊妹啦，所以我这个只能够啦，能够照着我尽可能的，我也知道也讲的好像不够清楚。那这些事情啦，只有你蒙恩久了，只有你生活中遇见的遭遇的为难了，你真是不知道啊，这个为难当中如何了，忽然诗篇一篇篇一篇诗篇出来了。当你诗篇一出来的时候啊，你里头的危难欢乐就消除掉了，你有这个经历了，你才知道诗篇的宝贝。是诗篇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灵在古代圣徒的里面呢，当他遭遇到艰难困苦的，耶稣的灵来在他里头发挥了出来，取代他的打算，取代他的忧虑，取代他的埋怨了，耶稣的灵发挥出来了，这个叫做诗篇了。所以这样我们读诗篇的话呢，也是先把诗篇呢好好读了，今天不一定有用，但是等到我们遇见一些事了，像诗篇哪一首诗篇刚好相同的诗篇里头的耶稣基督灵了，这我们就发挥出来了，一发挥出来了，我们会解决掉了，应付掉了我们眼前的难处了，这叫诗篇了。所以诗篇呢是这个非常宝贝的，并且诗篇的内容我可以讲了已经超过时代的，它是旧约的里面，但是他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今天呢已经主耶稣来到地上快2000年了吗？而在我们新约时代中的人呢，这诗篇呢好像是今天对我们来说的，那是诗篇的最大的一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已经跟苏家姊妹讲了，我今天的讲义啊，你们我讲一尽我可能写了，写了不能太多了，所以你们要可的话呀，到上了会子跟书家那里要了，把我奖励印一份给你们，或者说话呢，他又放在网站上了，你们去自己 download 的，好吧？你们再好好来读一读了，那这样对诗篇呢就了解一下了。那么好了，我现在把诗篇介绍一下。好，诗篇呢有一个非常的特别。不光是诗歌词赋的写法，全圣经没有一卷的圣经有这么多的作者。诗篇的作者呢，150篇的里头呢，主要的作者你会看见了，差不多有5-7个人，但是还有没有具名的，一共有50篇，所以总是有非常多的人呢一同来写的。所以诗篇你看过啊，据名写好的话，大卫有73篇，亚瑟12篇，克拉后裔10篇，所罗门2篇，摩西的有1篇，西曼有1篇，伊探的有1篇，没有据名的一共有50篇，这么多的不同的人来写的了。而不同的人写的话呢，时间是包含的非常的长。最早的那是摩西所写的那一篇诗了，是摩西带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旷野所写的了。最后一篇诗篇是137篇呢，没有具名的，乃是以色列被掳之后所写的了。那么这样呢，这么多的不同的人呢，到以后来回忆起来了，成为诗篇。说诗篇的编排这个人是谁？不知道。而编排这个人呢，一定乃是以色列被掳回来之后的以色列百姓把他编排出来的，所以他们就收集了以往了有几百年呢，神觉得有一些少数的那个的圣者身上了做的事了，就汇集起来了。那这是诗篇所有难处了。那诗篇的主题是什么？不同的作者。有这么多不同的作者， 的主题最最主要的。那么弟兄姊妹，打上来一下主题，好吧？所以主题的是什么？主题乃是讲到了圣徒经历中的情操与感情，有感想。所以这一句话，弟兄姊妹哈，你原谅我想哈，这一句话我最少花了一个礼拜才把主题的题目定下来的。我也是自己不光是读了诗篇很多了，我也看了这么多的诗篇的解经的书了，我再把说明出来了。诗篇的主要的题目是什么？是圣徒在经历中的那一些的情操，那一种的感想。所以这是呢，累积了他们这么长久的时间，古代的圣徒的里面呢，他们有一些的向神的表现的情操，有一些所谓的感想。所以它不是理论讲解的，这是从情操上的发表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也跟你们讲过了，一个人呢，在外头所表现的，有的人很聪明，有的人不太聪明，这个天生的，这个从幼年下来了，那是慢慢累积下来的。但是人身上所表现了，还有一种风度，这个风度啦，跟你读的学读书和你家庭关系不是太有关系了，有风度好的啦。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乃是一种不光这种风度啦，乃是他一种情操有些不同的啦。所以按照我做人啊，做了快90年了，我发现了交了好多的朋友，也好多弟兄姊妹了，我感觉风度最好的有一个人，这已经有10年前了，乃中国大陆外交部专门负责全世界各地了要建造大使馆领事馆来建筑的那个的副组长，姓任的，这个人现在还在纽约。好，那他是跟我的女儿认识他了，认识了。有一次了，我们要请他吃饭了，我开车去了，开车就没有停车地方。哎呀，他马上说：“哎呀，林先生啊，我跟他也不太熟了，我陪着他一同去停车了。”OK， 风度是真好了。这个风度是什么？外交官一定要学的。外交官没有好的风度了，外交官最好的风度是什么？给你骂了还笑嘻嘻的。不是你骂我，我就骂你了。骂你骂我，我骂你，这样人不够做外交官的吧？外交官呢，有一个的情形了，不会从你脸上知道他心中的感觉，脸上都是假的了，风度做出来了，哈哈。那这是一个人的风度的光景了。那弟兄姊妹了，一个人不光有一种风度了，一个人还有一种情操。有一些人非常的单纯。风度不一定好了，你会信任他的。有一种的风度好了，可能是虚假的。有一种啊，情操是很诚实，他不会虚假的。有一种风度了，那是总是来帮助别人的，并不要帮别人来帮助他了。这种情操啦，比风度更要紧了。所以我们跟人来往的时候啦，乃是因着人的情操的光景啦、定规啦，我应该跟他做朋友啦，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的风度。你因着风度好的话跟他做朋友，以后被他骗的啦。所以这一种的情操啦，诗篇是什么？乃是诗篇说是做事的人在神面前一种的情操，单纯的仰望主。但无论多大的艰难了，还是完全信靠主为主的，从来对神的爱，从来对神的能力没有怀疑的，总是信靠这个，这是一种情操。所以诗篇呢，我们来读的时候呢，就我们所说的感动的是什么呢？看见诗篇里的光景了，我们相形之下，我已经蒙恩20年30年了，跟诗篇里的光太差得多了。所以说诗篇是什么？能够叫诗篇的里面呢，这些作诗人在神面前那种情操，能够受了，就我们受了感动了，就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了，也应该是如何来做基督徒了。我比方说，等会我讲了诗篇第一篇呢， 是吧？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走还是不做亵慢人的道路。这个人情操什么？单单纯诚，要求神的喜悦，不为着利益，不为着好处了，乃是来着自己的态度了，就是虚假了。有真正好的一种单纯情操的人呢，就像那里艺人一样了，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读诗篇呢，要去看见这种情操了，在神面前呢。那我等一会儿呢，也会跟你们讲到了诗篇第42篇呢，那是克拉后裔所写的，那是被人冤屈了，被人冤枉了，应该他是非常好的爱神的人呢，但是以色列人呢还讥笑他了。但虽然是如此了，这样一般人还是专心在神面前活着，没有对神的态度有改变，这个叫情操。所以诗篇呢，这要紧的乃是一种古人呢能够这他们的诗篇怎么选出来的，因为他们在诗篇的里面呢，他们遭遇到环境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他们向着神所有的情操是非常好的了。这一种的好的东西呢，就成为我们的帮助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讲了，你们已经每天呢读了诗篇了，已经读过了好多篇了，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如何。所以我盼望今天跟你们讲什么呢，配合你们平时主日查诗篇啊，平时平日次读圣经查读诗篇的，和你们啊小组的读诗篇了，能够把这个注意点呢来跟你们讲了。那这样讲的话呢，我盼望对着你们呢来读的时候呢，能够多了帮助了，不要的读过了该受帮助的地方了还没有帮助。那么好啦，你都该有注意的特别的几个重点。头一个重点呢，诗篇是古代的圣徒经历耶和华神的救恩和供应，引领他们而发出里头的感受来。那这一些呢，古代圣徒经历耶和华的救恩，按照我们今天来说的话呢，简单了，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我们已经接受耶稣救恩，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不光罪赦免了，主耶稣复活还已经重生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有这一种的经历了之后呢，我们心中有些的感受，这些感受呢，诗篇都给我们讲明了出来了，那是头一点。第二点呢，诗人的经历乃是在古时预先体会到耶稣基督降世之后呢，对圣徒所赐的那些的恩典。所以这个呢，它是预先的，它早先的了。所以你很看见呢，就犹太人中间呢，文学的底子很好，而文学底子最好是大卫了。所以我真是佩服大卫这个人啊，大卫了，他又是身上的非常强的能力，杀死了哥利亚，是杀死哥利亚了。到哥利亚向人挑战的时候了，扫罗是个战士了，都不敢去挑战了，所以他只好留在营房的里头，不敢出去了。扫罗说了，谁敢跟哥利亚去挑战了，把他杀死了，我把我女儿嫁给你。那这是这西方是这样了，我们东方中国人也是这样了，哪一个将军打赢的话，皇帝把女儿就嫁给你了，那么没有人敢。以后呢，大卫了，说他父亲的托付到前线去了看哥哥，听见了哥利亚向着神啊在那咒骂，咒骂永生耶和华，是他很生气了，他要打仗。要打仗的话嘛，有人告诉扫罗了，扫罗好高兴了，把大卫叫过来了。一看，大卫看着吗，脸面红润清秀的，打仗的人是肌肉横生的嘛，哪里脸面红润清秀嘛？红润清秀了怎么能够打仗嘛？所以扫罗说：“你要打仗啊？”你这个是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哎呀，我在你仆人我的父亲家中是牧羊的时候，来一只狮子。”狮子来了，把一只羊圈的羊喊过去了，我抽住狮子的胡子了，把羊救出来了。那只熊呢，把一只羊抽去了，我在熊的爪底下把羊救出来了。耶和华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拯救我脱离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所以他的话就能力是哪里， 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个是很特别，连扫罗都不会想象的嘛。所以大卫啊是非常灵性好的人，好到个什么程度？到扫罗神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了，有恶魔临到他身上了，他也胡言乱语，没有办法了。所以他的臣子说：“王啊，我们给你找一个弹琴的人来弹琴了。”所以他就找了大卫来了。有人说：“我听见了，有一次经过伯利恒呢，在城外了，看见一个年轻人呢，在牧羊弹琴了，弹得很好，你把他叫来吧。”是扫罗说：“好，把他叫来了。”叫来的有恶魔临到了扫罗身上，大卫一弹琴，恶魔就离开了。所以我当初啊读圣经的时候，我说这什么？这是 music therapy。 你说现在大学里有个 music therapy， 你心里有病吧？我读 music therapy， 你心理上有病的哪一种病了，他给你弹哪一种琴，哪一种病弹那个琴了，他说 music therapy 赶不出乌鬼的。恶魔搞的大卫能够赶得出乌鬼的啦。所以大卫的这一方面灵性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为什么丰富？有大卫一个特点，他在主耶稣之间将近一千年，已经把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给人的恩典了预先了解，预先的经历了。他了解是什么？了解根据诗篇第88篇啊，他从天地之间而了解了。是诗篇的8篇呢，我看见你所造的天地和你指头所摆设的星辰，对吧？我就说了，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所以我不能够仔细讲了。这篇说明什么？这篇说明是大是保罗在罗马书的1章20节呢，自从说天地以来神的全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神教导我们两个教导了，一个根据圣经教导了。大卫年幼没有圣经，大卫来看到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了，就了解神的心意了。大卫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人了，而了解神心意的里面呢，他就了解得到了，乃是耶稣基督有一天来了，乃是被神的又从死里头复活了，升上来高天了，来管理了。神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天上的飞鸟地是活物和海斗的鱼了，这些了大卫在年幼的完全都了解了。所以他是预先体会得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要向人所赐的恩典了。所以我们会看见你这一点了解了就知道了，犹太人很爱做事的，但那一篇150篇诗篇选起来怎么选法？这150篇的诗无论哪一个的作者，他诗篇里的里头的目标都是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本身是如何的为主，主耶稣所成功的工作是怎样的一个工作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诗篇这一本的书啦，乃是啦，那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的说明了。所以你会看见路加福音第24章的里面呢，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门徒还怀疑吗？主耶稣是路加福音怎么说？门徒还怀疑的时候呢，主耶稣很仔细的吗？复活之定时之前告诉门徒说他定时3天以后会复活，复活了之后了，别的门徒还不相信了，跟玛利亚讲了，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了，我已经复活了。这样讲过了之后了，主耶稣晚上对门徒写下了，门徒还不相信。所以主耶稣怎么办？主耶稣呢做2件事。一件事呢，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有，他们给他一点鱼，所以他主耶稣他面前了把鱼都吃下了。他们以为是一个魂灵魂没有肉没有体的吗？他把鱼都吃下来了吗？然后什么？也主耶稣从摩西的律法诗篇上反指他的话向他们说明了，用这个来说明了诗篇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地上所该表现的了。所以诗篇是什么？诗篇呢，那是集中把耶稣基督讲明出来了。那我们中国人有好多的诗， 你要知，我想你们都知道啊，世界中有好多不同的民族，有好的文化的民族不多的，我们中华的民族了有个非常好的文化，我们古代有好多的诗，是吧？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啦，我们从这中学大学读书的时候啦，都会读了一些的中国的古代诗了。那我最欣赏是李白啊，那个说诗歌啦。那我头一次到成都去了，我弟弟和他太太陪着我了，从重庆了坐船到了上海去了。坐在上海去的时候，我来到了山下的时候了，我在脚板上坐着嘛，旁边一个老人说：“哎，这位先生啊，你看见吗？山上呢有一个小房子，看见吗？”我看见了。你知道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啊。这是他就马上就背了，曹植白帝古什么彩云间，千里江河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又过万重山。四句话，是吧？山也有了，云也有了，猴子也有了，是旁边船也有了，毕竟还是动态的了。这么远了，一下就过去了。包括诗篇，这篇诗呢，李白做的我非常喜欢了。非常喜欢是非常喜欢，没讲到主耶稣。所以唐诗有好多的诗啊，是好的话，没有讲到主耶稣啊。所以犹太人中间里有好多的诗啊，没有讲到主耶稣了。圣经里面呢，乃是古代应该他们是被掳回来的，把诗篇里都讲到主耶稣的诗了，合并在一起了，这就是150篇的诗篇了。所以你又去看见在诗篇里头呢，有一些诗呢，新约中间才在引用过来的，这叫弥赛亚的诗篇啊。我忘记了，好像差不多10年前，我有一段时间特别跟弟兄姊妹在礼拜五晚上查弥赛亚诗篇。那弥赛亚16篇的诗篇呢，这个篇里头的话是新约特别引到主耶稣圣诞了，把主耶稣创世之前了，让主耶稣道成肉身了，主耶稣15年的生活了，主耶稣在地上被人所弃绝了，主耶稣最后顶十字架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得荣耀了。这16篇的诗篇呢，成为弥赛亚诗篇了，把耶稣基督地上一生重大事呢，全部的归纳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姊妹，诗篇是非常好的一篇诗篇，但是我特别加上了两件事，就是我发现了许多弟兄姊妹读诗篇了很欢喜读，但对帮助不大。难处什么？每一次读诗篇的时候呢，这个诗篇呢可能有20节，例如一两句话特别容易受感动的，所以来读的时候呢，就非常注意力的画在这两节那个有感动的诗篇，整个这个诗篇讲什么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劝弟兄姊妹读诗篇呢，我有一个的劝法，我也没有想到其他的传道人呢劝弟兄姊妹的。我说你们读诗篇是什么？要刚硬你们的心，不要被里头的感动的话来感动，这是我劝弟兄姊妹的啊，看乃是你啊，不要去被受感动了，用你的理性好好的了解这个诗篇的来龙去脉，这个诗篇有几个不同的重点，然后把里头的来龙去脉不同的重点不同内容明白了，然后放开你的心了，被全篇诗篇感动，不是被2-3节的诗篇的话来感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了解了没有？所以难处了，许多弟兄姊妹汉信读圣经读诗篇了，帮助不大。为什么呢？他帮助来帮助去了，只有2-3节的圣经了，2-3节的诗篇了，其实整篇诗篇的内容了，超过这2-3节了。所以读诗篇的时候呢，从要紧了，先不要被他感动，用理性把整个诗篇的内容读了明白了， 然后了解了之后呢，放开你心中的心情了，被全篇诗篇来感动了，那这样的话呢，你读诗篇才有真正大的帮助了。那这是我们读诗篇所该注意的事。那我讲是这么的讲啦，但是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呢能不能够了解哈，尽我可能讲了。那么还有一个的重点，那诗篇的内容，诗篇一共有五卷，我告诉你们，我已经读过了非常多的关于诗篇有关的那些好的参考书。这个内容为什么有五卷？许多的书所讲的了，我都不太同意，连我了也是常常参考的，乃是聚会说的里面的有一套的书《圣经提要》，我不知道你们有了没有。《圣经提要》了只有五卷，到腓立比以后就没有了，就没有写了。那有的人说这是尼特生所写的，那我在聚会都知道这个不是尼特生所写的，是唐寿龄所写的。尼特生呢，太索灵了，他是他的文艺太高了，他都来讲解一卷一卷的，没有仔细的分析这一卷这一卷怎么样的了。所以他一个同工了，乃是唐守灵了，唐守灵了以后也成为解放之后了三支会的副全国十几个副会长嘛，他是副会长职业了。那我跟唐守灵很熟了，所以我回到中国去的话总去看唐守灵的。因为什么？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了，我要赚零用钱嘛，我是到唐守灵家中了，他请我去叫他儿子的数学的了，所以我是他儿子的老师了。所以我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已经找我了，所以我每一次到回到中国去看唐守灵吧，去看唐守灵吧，会长是丁光训了，十几个会长嘛，里头一个是唐守灵嘛，说我去看他就问他了，唐守灵啊，你们到底三支会光景怎么样？所以这些了，政府的政策了，我从唐守灵一手的人知道的，不是普普通通知道了。那个唐守灵，那唐守灵了，发现尼特森的帮助人呢不够有理性的。所以他写了这一套了《圣经提要》啊，一卷一卷的。所以《圣经提要》的话呢，你们今天看可以参考了，其实你们就要参考了马佑照的《圣经的概论》就有了，差不多都有了，差不多的。但是我去看了马佑照的《圣经概论》，他的新约啊，讲诗篇，和唐寿龄的《圣经提要》讲的诗篇了，诗篇五卷，为什么？这个五卷呢，配合着摩西的律法，头一卷配合的创世纪，第二卷配合的出埃及记，第三卷配合的利未记，一卷刚刚配合五卷了。我告诉你，我怎么读来读去读不出来，怎么都读来不出来，所以我这很困惑。你知道，我也是很谦卑的，我不会话把那些参考书了随随便便轻看的了，我很尊重的啦。我真正真正是读不出来的，我也读到了一篇，读到一本，什么诗篇的五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注意一下好不好？你原谅我说哈，我也特别注重一点了，叫你们对我今天的讲义了好好知道一下。头一卷是什么？诗篇都是以后了被掳之后人回去收集起来嘛。头一卷呢，乃是由以色列百姓在耶路撒冷被赶出来，被巴比伦的尼布加尼索所占领的之前，这一般的圣徒了跟神之间那些的关系。所以第一卷是这个，第二卷是什么？等到他们被巴比伦的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赶出来了，所以神跟他们的关系断绝掉了，神不像从前保护他们了，神不像从前恩待他们了。那么但是神仍然是可信的，所以连他们呢遭着，你看见历史书记载什么呢？连他们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吗？那你会看见了，但以理说什么？在约旦河的巴比伦城外了，河边了，耶和华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对不对？已经被赶走了吗？ 耶和华就离开了吗？但是在巴比伦地方了，神的荣耀了还向着但以理显现了。那这是什么？乃是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的保护了，失去神的恩待了，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临到他身上，他们很苦了，很苦的光景中间了，神仍然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一段的第二卷的诗篇呢，乃是坐在苦难中间呢所做的是诗篇呢。那么第三卷是什么？第三卷呢是神的选民蒙神的拯救恢复了之后了，那是等到了所罗巴伯来了，把圣殿重新修造好了。到这样他回来的时候呢，这一批的人呢又在神面前好好敬拜神了。所以第三卷的里头呢是这一类的诗篇。第四卷是什么？第四卷呢乃是到耶稣基督亲自降临了，到世界上降临的时候呢，乃是与我们蒙恩的人呢连在一起，并且呢他也继续不断带领我们了，显出他的宇宙中的主权和他的权柄。第五卷是什么？第五卷呢乃是经历了这一些了，向神的赞美和感谢。所以第五卷呢它大都是感谢和赞美的，从一共五卷。那么你们呢刚刚是读了头上一卷多一点了，第二卷读了，那我啊先做一个例样啊，对不起啊，只好连延长点时间了，好吧？那第一卷呢我就选择头一篇，第二卷选择另外一篇。头一篇是什么？头一篇呢诗篇第一篇了，好吧？时间已经不多了哈，我们翻开了一下，好吧？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呢你去读的时候呢，你的感受跟其他都不同的。诗篇第一什么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门人作为，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一枝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恶人却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到审判的日子时候，恶人被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灭亡。所以你这个诗篇读过去了，你会得感受什么呢？淡淡纯纯的，清清洁洁的。为什么？他们在神的保护底下，没有一点埋怨，没有一点苦难，没有一点重担，乃是在神的保护底下了，经历到神的恩典了。在这种的情况里做的是什么呢？写明出来了，在神恩典的眷顾的里面了，有两般的人不同的，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所以这个诗篇第一篇呢，就是在这个主耶稣在神的保护底下呢，他们安安静静的光景里头了，在神面前生活而有的感动，那叫诗篇第一篇。所以第一卷呢大都是这一类的。所以第一卷的里头诗篇的话呢，都是叫做那一些的做事的人呢，在神的保护和恩待的里面呢，经历到了神给他们眷顾了。那第二卷就不是了。第二卷呢，我要留第二卷的头一篇，那是四十二篇，是吧？我们看看四十二篇。四十二篇是克拉后裔的诗，是吧？是这样啦。那诗篇第42篇呢，我在这里好久前跟你们讲过了，这几年都没有讲了。那么这一篇的诗呢是非常特别的，那是克拉后裔的诗啦。克拉后裔是什么？克拉后裔呢乃是在民数记里面呢，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经过了西奈山呢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他们背叛神了，背叛了一个最厉害的背叛的，乃是有一帮克拉和他一党250个人。克拉谁？利未的支派。所以到以色列人呢，摩西带他们到西南山了，神就把摩西召到西南山上，把十条诫命和律例典章和会幕都告诉摩西了吗？告诉了。神说你回去吧，你下去吧。以色列百姓就作乱了，说快回去吧。摩西不知道什么事，一回去了，一看见什么？他们找了金牛犊，十条诫命还没有降临了，乃是已经了他们违背了三条诫命了。所以神就非常的愤怒， 非常发怒，摩西说了，谁是忠心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说十二个支派只有利未支派来了，摩西说了，你拔出刀来，从营房这一边到那一边，看见人就杀，一共杀了3000多人，这很奇怪的。那为着什么缘故，为什么杀了3000多人，他们出了200万吧，乃是有一些闲杂人到神到摩西从山上下来了，看见他们找了金牛犊了，把金牛犊磨了粉了，撒在水面上了，摩西来责备他们，所以以色列百姓才明白错了，他们在营房里头才哀哭才悔改，最被闲着人呢无所谓，所以走来走去还走的，摩西对利未人要把这帮全部杀光，如果这帮人不杀光了，神就不能够赦免你们所罪了。这个利未是什么？利未人才是有特别可以来敬拜神，这特别一个支派。所以等到会幕到以后造好了，会幕的服侍都是利未人来服侍，其他支派都没有了。那么利未人的里面呢，等到他们呢就过了80波过之后了，他们有一次了，克拉后裔了，带领了250个人背叛摩西了。你为神的百姓都是圣洁的，你为什么把你自己高抬了，在众人以上了，来向着摩西挑战？摩西书上怎么民书怎么讲？他摩西啊是极其温柔，胜过世上的众人。我说摩西，这个书是你写的吗？怎么你好意思啊？喊你是极其温柔和是给世上众人吗？我想摩西也不好意思写的啦，这神要他写就写了吗？所以摩西呢就没有为自己争辩，匍匐在地，神为他呢向克拉后裔讲了，你不是背叛摩西了，你是背叛我所设立摩西了，所以神说了，你们一定要悔改，你们不悔改了，我要做一个特别的事，要地裂开了，把你们活活腾到阴间去了。结果他们还不悔改，结果地裂开了，把克拉250腾到阴间去了。到这个时候最为难是克拉的儿女，一党的儿女听着跟着父母又遭殃了，他离开父母了，岂不是儿女对父母一定没有恩情吗？他如果不离开父母了，又是违背神的吗？所以他最后定规了，宁可尊敬神了，违背了父对着父母的恩情了，他离开了。所以这帮克拉的儿女呢没有腾到阴间。那这一帮人呢，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应该被人所称赞的，是吧？哦，这一帮人了，爱神到一个地步了，到神来惩罚他父母的时候了，他离开他父母了，听从神的话了。但是哪里想到啊，以色列百姓笑他们，你们是克拉的后裔，哦，你们的祖宗了，那是背叛摩西了，被神刑罚了，从地上离开了，活活腾到阴间去了。这一帮人呢被人所轻看，所以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别人都不理他的，别人都讥笑他的，所以他们呢只好在神面前哀哭，只好对神面前说，我们所以离开父母呢，也不是说我们对父母就没有恩情了，乃是因为听从你的话了。所以克拉后裔是说了，冤屈的是一帮人。那么好了，等到以后大卫了来做王了，要找圣殿，他的关照所罗门了，圣殿造完的时候，有人要唱诗的，有一类的诗歌了，乃是就特别指定克拉后裔来唱的。哪些诗歌？那时候冤屈的时候所写的诗歌。因为什么？大卫自己受过冤屈，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了，没有伤害到扫罗嘛，但是人还来讥笑他的了，所以大卫在这个冤屈中一首诗歌了做的了。那么一般的读经是克拉后裔的时候是什么呢？乃是大卫做的，不过在圣殿的时候就克拉后裔来唱的，都受冤屈这首诗歌了。所以你看见了42篇是什么？他们受冤屈的时候所写的。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二卷是什么？失去了神的保护了，神的保护都没有了，他们被人所讥笑了。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他们向神所表现信靠神这种态度了。所以我自己来牧会的时候呢，我以前呢有11年在天真教会牧会呢，也遇见过几次事，不多， 弟兄姊妹中间啊，遭遇到非常痛苦的事。所以按照我的经历是什么？最痛苦是什么呢？白头发送黑头发，父母头发都白了，儿女只上四十岁了，忽然死掉了。就是父母呢，为着儿女办丧事了。哎呦，这些父母最难过的了。那按照我自己侍奉主的话呢，况且弟兄姊妹偶尔有这样事怎么办？我知道了，跟老人呢，不要跟他去讲道，不要去劝勉。你说劝的话，他都知道了。他的儿子死了，劝了都没有用了。只有一个方法，去看这些老人怎么陪着他一同哭，不要劝。劝都没有了，陪着他一顿哭了，他反而能够心中得点安慰了。劝勉他了，他说啊、哦，谢谢你，谢谢你，根本也不受感动的了。那这是按照我自己侍奉主了所有的经验了，陪着他们一同哭了。那么诗篇像这一类诗篇是什么呢？乃是遇见到神一些打击、遇见困苦的时候了，还信靠作为主了。说我陪着这个老人一同哭的时候了，然后劝他们只有一句话：你的儿子死掉了，只有三十几岁，刚刚壮年了。你的话呢，也是六七十岁了，身体还好了。但你儿子死掉很难过。他说：“我只劝你一件事，不要怀疑神的爱心，不要怀疑神的能力。这是我所劝的。你不要以为神不爱你了，所以你儿女就死掉了；不要以为说神能力不够，所以你儿子生了病了，神就不能够医治他了。”这个两个不怀疑，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我只确定一件事：不要怀疑神的爱心，不要怀疑神的能力。那这是我默会的时候了，遇见弟兄姊妹，我家弟兄姊妹，我从哪里学来的？诗篇第二篇第二卷学来的，就是这样的艰难困苦里头了，对神的爱心没有怀疑，对神的能力没有怀疑了。而不光是这样啦。第二卷的诗篇呢，斗里都有一段了，喊救命的，苦得要命了。到最后是感谢和赞美，不光不怀疑了，那是感谢和赞美了。那这是第二卷的诗了，好吧？那我只能够这么的介绍了。所以我盼望说，你们把我的讲义了，好好再回去看，好吧？所以你们平时读圣经的时候呢，再好好注意这重点了。你们小组来查的时候呢，也注意这些重点了。那么下一次4月份的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你们第一卷、第二卷讲完了，所以我会讲到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好吧？我会第三卷选了一两首诗篇，第四卷选了这一两首诗篇，第五卷选一两首诗篇，发现了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呢，许多诗篇的内容不同的。那这个叫你们明白一下，不是糊糊腾腾了啊！150篇都是差不多的，差了好多、哦。你没有知道它差了好多的话，你不能得到它特别的帮助。啊，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你的恩典，你的计划是那样的完全。你不光来到地上拯救了我们，你不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引导了我们，你也更给我们一本的圣经，特别在旧约的里面呢，在3000多年前，你在一般的圣徒的里面已经做了美好的工作，叫他们也脱离了当初的困惑，当他脱离到当初的艰难和困苦了，去了解你如何恩待他们的，如何祝福他们的了，所以他们写出这些诗篇来的。就当我们今天来读诗篇的时候，但愿你借着古代的圣徒所做的诗篇成为我们真实的帮助，求你曾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今天时间长了一点，好，下次盼望不会这么长了。